第二十五节开始，我读哈，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们不去太追溯以前所讲的，因为我们每次都希望有一个对每一次来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都能有最方便的那个开始哈。不过整个圣经包括罗马书在讲到人跟神的关系，在讲到人跟神需要和好，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儿女，但是因为我们犯罪了，我们远离了他，我们惹了他上帝很大怒，172页，新约172页，我们惹了他的怒气，我们不断的拜偶像，我们有一点像离家出走的浪子，也有一点像外面有小三的丈夫，就是这圣经里面描述上帝的儿女对上帝的态度，一个是像离家的浪子，一个像对妻子圣经是这样描述，因为上帝好像我们的丈夫，就是对丈夫不忠实的妻子，外面有别的男人。那么在以色列人或整个世人其实都一样哈，我们也讲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都是蒙恩的罪人，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是罪人，我们也都蒙了恩典。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是信靠主的，我们是在这个永远的约里面，我们有永生，他们只有暂时的福气。那我们很希望人人都有这个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气就是永远是神的子民，永远是神的儿女，永远是神跟神相爱的妻子，跟他有这个美好的夫妻关系。但是因为罪恶就是对神的不忠实，就让神跟人的关系破碎了。破碎的结果呢，不管对基督徒来讲，对非基督徒来讲，或者旧约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有个结果，就神忍无可忍，最后就说我不要你了。就是用夫妻的关系来讲最容易了解，就我们常常都用这来了解，就是实在这个配偶有一方实在太不忠实了，太多次的不忠实，不忠实到最后那个受伤害的那一方终于忍无可忍，说我不要你了。那就是这句话，何西阿书上这句话，就是我们不去看这句话前面哈，这句话前提就是神说我不要你们了，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你们不是我的妻子，你们不是我的了，因为你们离弃我了，而且不是一次，离开我太久了，离开我太多次了，我没有办法忍受了。整个圣经就在讲这一件事，就在讲，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件事哦，在讲人远离了上帝，不敬拜上帝，不爱上帝，不爱那个天天养他们、照顾他们、看顾他们、给他们阳光、空气、雨水的上帝，却爱那些偶像。圣经很多这些描述，那上帝也很愤怒。圣经整个讲的不只是在讲人的背道，圣经更在讲上帝怎么样对这些说我不要你了，最后说我还是要你。各位，这我们在人间就很难看到了，我们在人间如果夫妻的关系破裂了，就恐怕是一直破裂下去了。那也有复合的，电影界最有名的又是伊丽莎白泰勒跟理查波顿嘛，离了婚，后来又结婚了，但是又离婚了。就是我们可以说，人间的关系很难是永恒的。那有的时候是别人不忠实，有人说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对他们厌倦，有的时候是双方都厌倦。那么整个圣经在讲到说，上帝终于会挽回那些远离他的人。我想这不是对非基督徒很需要的信息， 我们基督徒也很需要。我一再讲，我们非常需要有一颗能够爱主的心，这个不是勉强的来。各位，你们我们都知道嘛，爱不能勉强的，爱必须情愿的。那么上帝是爱，那么就因为他是爱，所以他对人对他的不忠实有很大的愤怒，但最后怎么样挽回了。好，这是一个预言，就是说上帝会把那些说不是我子民的说你们是我所爱的。好，但这句话有两个意思，这两个意思呢，我就真是没有办法从人间找到好的例子了，我只能说明看看，试试看。这个一个是指着以色列人或教会或基督徒认识上帝，就又背弃上帝，上帝最后把他们挽回了，上帝爱他们，他们也会爱上帝。但另外一方面，这也在讲到对非基督徒来讲，非基督徒就是我们可以说一直都不认识上帝，一直都拜偶像的，一直都远离上帝的，那么因为他们这么远离上帝，上帝也就没有被他们敬拜，但上帝也会把他们挽回。也就是说，不管对外邦人、对犹太人、对基督徒，上帝最后，那当然那个关键都是耶稣基督，神会借着耶稣基督把这些人通通挽回过来。那么当然就是我们今天包括各位这个教会所在做的事情，你们当中如果有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事，就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希望我们跟能忠心的永远的爱他，对非基督徒来讲，上帝在有一天能把你也挽回，让你也能信靠他。啊，你说这个有什么特别难讲？各位，在人间很难讲到这一点。这从旧约就看到，各位，如果你记得诗篇里有很多这样的诗歌，这样诗歌就是说，包括我们在这里也常有，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们要相信神，来啊，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来啊，我们一起来享受他的爱。你说这有什么特别的？各位，这有个非常特别人间没有的事情，你不会跟你丈夫的情妇讲，来啊，我们一起来爱我们的老公，不会吧？我们不会跟在婚姻的事上，我们不会跟任何第三者、第四者、第五者、第六者说，哎呀，我们一起来爱他，他多么的好，不会嘛？那该死的，我们一起来咒诅他还可能，我们一起来把他打一顿，他骗了我又骗了你，他骗我们一大堆人，我们一起把他打一顿。可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圣洁、善良、美好的一个特点，圣洁、善良、美好在人间也没有的，就是我们自己蒙了上帝的爱，我们会觉得很好，我们在这方面我们会一点不吝惜，而且一点没有羞耻，而且一点没有错误的，我们希望每个人都领受到他的爱，而且每个人都爱他。就这我不知道用人间的什么例子来表达了，就这个神的爱是有独占性，那没有错，神不允许我们爱其他东西，但是神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享受到他的爱。而且我们如果真的得到主的爱，我们就会有一个，各位非基督徒的朋友，你如果你认识了主以后，你就会跟我们一样，我们就会一天到晚烦你，这是基督徒的特点，我们就是喜欢打扰人。你看别的宗教不会像我们这么喜欢打扰人的，这么喜欢敲你的门，请你来教会，我都不知道行天宫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宫啊、庙啊什么的，天天跟你讲你要来这里啊，没有嘛。那当然悲哀的也就是我们台湾同胞，没有人请你去他都会去，我们基督徒是天天请你去，理由不是说这是我们的业绩，理由不是说我们做这个会有得到多大的那个分红，不是，我们就是说我们经验到这个上帝很好，所以我也希望你能经验。那这也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我们一再讲，在罗马书，在整个圣经讲， 神不是爱义人，因为没有义人，神爱罪人，而且神希望所有的罪人都蒙他的恩典。神预言了他会成就这件事，这件事成就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这件事，让上帝跟所有人的和好。好，我们看二十七节，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赛亚就是先知，他代表上帝对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的，若不是万军耶和华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好，这个我们也只能简单讲一下，用我们不能太仔细的查经，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哈。这里是在讲到说以色列人，也是在让我们每个基督徒，这个世界上人很多，世上人从亚当夏娃的后裔到今天有没有1000亿我不知道，现在世上人口是60几亿，所有的人加起来不知道有没有1000亿，不知道所有人加起来有没有好几百亿，这些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得救的我们不知道。他用了一个字，余数，少数。这余数少数就是那个在各样的威迫利诱打击当中被神保守，还愿意信靠他的，而且是少数的余数，就会影响到其他所有不信主的人，也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那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或者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你在你家里可能是少数信耶稣的，你在公司里可能是少数信耶稣的，我们在这个社会是少数的，但这得救的少数会让上帝的恩典成全。那这个余数最好的代表是耶稣，就那一个人，那一个人就让所有神所拣选的人得到拯救了。那这句话也是特别提醒我们基督徒的，是神给我们存留余种，神给我们生命气息动作，神给我们机会继续听。如果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生命气息动作，我们早就灭亡了。你我都是一样。好，为什么有的人最后得救了，有的人没有得救呢？他又回到因信称义的老题目了。30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羞愧。啊，这话真是不好懂，容我很简单的解释啊，我们还是不能很仔细的讲。各位，我们曾经讲过，你追求什么，你是不是就能得着什么啊？我们会说不能。我们追求爱不一定能得着爱，我们追求幸福不一定能得着幸福。那最明显的是，我们追求金钱常常得不到钱，都赔上老本了。我们追求幸福快乐嘛，哈，我很喜欢引徐志摩的话，我追求一个灵魂的伴侣，我追求一个人生的幸福的家庭。我想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梦。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追求嘛。弟兄是追求美女，姐妹是追求自己美，美女就自己了。弟兄追求，他求到一个美人，那你也不一定求得到。我们没有天生丽质的本事，再怎么样，这个美容手术都不一定能够美。那就是我们追求什么，不一定追求得到。当然有些人是追求到了，我要成为富翁，就真的成为富翁。这样的人都不多，而且这样的人真的追求到财富，不一定就是真的幸福。整个圣经里面，包括罗马书，喜欢用一个字来代表所有的幸福， 就是义。你求到了义，这个义就是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狭义的正义而已，就是从这义里面所带来所有上帝对你的喜悦。好，各位，我们也就再想一下了。你追求幸福，你要怎么才能求到幸福呢？幸福有点抽象。你追求金钱，你怎么才能得到金钱呢？各位姐妹们，你追求美貌，你怎么才能得到美貌呢？好了，我们就讲最普通的嘛。你追求美貌，怎么得到美貌呢？你用的那个美容品是恰当的啊，也许就有效果。哎，擦一擦，哎，你怎么最近皮肤特别好啊？因为擦一擦。但我都觉得这非常有限，我们不大能够找到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得到这东西。我们再讲嘛，就是财富嘛，到处或者说这个社会，我不知道人追求最多的是什么，电视里的节目、广告、书店里卖的书，大概都是人追求的东西。我想电视里面还有坊间的书，大家追求最多的，我看到是健康，这种书最多，吃出健康，怎么样健康？但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得到健康。我说这种书不断的出，就表示这种书不大有用。因为有用的话，出一本就够了嘛。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健康了。其次就是我们很多追求的是情绪管理啊，心情能平静啊，我们追求这些。那么我们还追求，这华人文化里面的那个价值观，我们追求书能读得好，如何增强记忆力，如何能学好英文，如何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追求这些。好，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如果要追求这些，就起码照我们比较传统的想法，你要求这个，你不仅是得到好的方法，而且你要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啊。比如说健身操嘛，啊，你做这个你就能够什么养颜啊，或者什么养气啊，或者干嘛，你起码要去做啊。公园里面常常看的人倒着走路干嘛，听说倒着走路可以健康，所以你就要倒着走路，不管撞不撞到，反正你就要倒着，你要操练。也就是说，我现在指出一条路，幸福之道、健康之道、英文说得好的道、皮肤美白之道，你就要照着这个去做，这天经地义的。这个我们基督教更不会反对，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怎么做、怎么吃、怎么做，就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反对这个。但是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你追求义不是去行义而得到，如同你追求钢琴弹得好，应该就是多去弹钢琴嘛，有个好的老师，有个好的课本。可是我们在讲一个最基本的事上，却违反着最基本的常识，你追求义得不到义。为什么追求义得不到义？如果你是凭着行为去追求，追求律法上的义，律法就是一个法则，就好像我要求财富，你要照着财富的法则追求财富，你要追求到苗条的身材，你就要照着苗条身材的法则来遵行。可是保罗说，你要追求义，如果是凭着法则，凭着你自己的身体追求着律法，你是追求不到的。那就是32节，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一直都在强调，虽然我们强调这么多遍，我们可能讲了几百遍了，我们还再重复一次，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义，就是上帝的义，不是你凭着你的行为 去努力操练得到的，你是凭着恩典，你是凭着信，上帝白白把这个好处给你。你如果这不信，你就在这块石头上跌倒了。这个石头是指着耶稣，我们人生成功的石头，或者得到义、得到幸福、快乐的石头，这个石头是耶稣，但这个石头也是一个叫你跌倒的石头。就这是一个垫脚石还是绊脚石，就看你愿意信还是不信。那我们人很难想象这种事，我们从一开始就讲，我们很难想象天下有这种白吃的午餐，我们可以白白得到，我们很难想象。那锡安就是以色列，耶和华在锡安放一块石头，就是耶和华在教会里放一个救恩，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你愿意信就得到拯救，投靠他你就不会羞愧，但你不信的话你就摔倒了。啊，这个理由就是人必须在上帝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你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就是蒙福的。各位，我真是不喜欢讲叫你们听了很不舒服的话，但是这个话是最好听的话，或者是这是最好的福音，但听起来最难听。这马丁路德讲的，弟兄们，我们都是乞丐，这是最好的话。什么叫我们都是乞丐是最好的话？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富翁是最好的话。我们都是乞丐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你要得到上帝给你永远美好完全的祝福，你就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你已经失败了，你已经是一个残障的麻风病的乞丐，你没有能力，没有生活，没有身份，没有任何东西让你能够得到美好的东西，你只能相信上帝会善待你。你怎么知道上帝会善待你？我们等一下也会讲，我以前也讲过，因为他显出，我们不是迷信，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根据，就是耶稣基督显在你面前，他的死、他的话、他的作为告诉你上帝是爱你的。但这如果你要信，你必须在这个磐石上，你要投靠这个磐石，很难投靠。他不过是2000年前的一个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今天也不像妈祖庙或者什么，哦，香火鼎盛，很灵验。我们信了他，也不就是，也不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富裕、很成功，一切都很好。我们这些都是叫我们跌倒的，甚至包括基督徒跌倒的，包括基督徒就信不下去了。我信了这么久，跟别人还是一样，我干嘛要信下去？那我们不管，我们不应该说就是每个人都是恶意的骄傲，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无知的骄傲，就我们不肯，包括基督徒，我们不肯继续低下头来依靠他。一低下头来就是顺服他，谦卑的顺服他。好，我们看第十章第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义我刚刚说了，因为我们今天不必再解释，义就是在这里涵盖了上帝要给你一切的祝福。你要得到义，不是凭着自己的义行善行，虽然那些都很好，但是你要得到这最好的，你只能用最好的换取最好的。天下的确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得到上帝永远祝福，你要满足上帝最严厉的一切要求，那都是只有耶稣基督替你成全。好，你如果自己有热心，这也是我们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一样就在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们不能说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不过劝人为善绝对不是基督教最基本的地方。基督教劝你知道，劝你认识，你是不能为善的，你为的善在上帝眼里是不够的。基督教劝你认识，只有上帝是善的，而且他把这善白白的给你。保罗希望 以色列人能得救，我们基督徒也希望人人都得救，上帝也希望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为那是幸福的，那是快乐的。就是我刚刚说了，我在人间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我在人间没有看到一个幸福快乐的人，他不但很乐意别人也得到这个幸福快乐，他甚至愿意放弃一切的东西，甚至一切的幸福快乐，希望人家也得到。因为是这么吊诡，当我们愿意人得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自己就有更满足的喜乐。我也必须承认，我们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活得这么彻底，包括我自己。各位，我传福音并不是太快乐的事，我传福音不是太快乐，一个理由就是一般人都会拒绝嘛。我谁喜欢被拒绝嘛？我今天到街上说你要信耶稣，人家多半把我当神经病，甚至我在这里说你要信耶稣，你都可能把我当神经病。我们传福音不大受人的欢迎，所以我不太想去传这福音，这也是基督徒会跌倒的地方。那我们愿神的爱常常激励我们，我们愿更正面更积极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断领受到神的恩典，使我们就是不能不去传，这太好了。我是牧师，我已经60多岁，而我传福音已经这么久了，我也必须说，我太多时候心不甘情不愿，很虚伪，但是现在真是越来越喜悦。我现在越来越喜悦，当然我还是会有怕挫折、怕羞、怕人家认为我是神经病或嫌烦。但是我真知道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我不但自己喜欢传福音，而且我听到别人在传扬福音。我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很喜欢跟我太太一起交通这些事。我真是非常感谢主。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多夫妻根本没话讲。哎，你能想象吗？我们都已经结婚30多年了，我们老夫老妻了。我们现在两个人都是空巢期。我们两个吃完饭，今天吃完饭，我们坐在那一直谈，这种时间越来越多，然后居然还有点依依不舍哎。我是因为要来这里啊。而我们谈的，包括就谈你们，我说他们一人之家，有些弟兄姐妹，我说我多半不认识，可是我常常也被他们感动，包括包括徒弟兄啊，就会。我说，哎呀，真是，他们真的很诚恳的，很诚心的，起码我觉得是，请我来。然后我说我在听他们，我在看他们听到的时候，我也觉得我这么土，我又这么难看，没什么好看的。刚才领会姐妹说你跟三个人唱，我哪里敢？尤其我旁边两位小姐那么漂亮，我说哪里敢跟她讲唱什么歌？但是。就是神在人身上真是有恩典，因为我有一个这一点，我也是有信心。不管你是江洋大盗，不管你是什么样，阴险毒辣，什么《甄嬛传》是吧？什么宫廷的，什么，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们都是按着神形象造的。不管我们堕落到什么地步，的确是很可怕，包括我自己。但是上帝的吸引是放在每个人心里的。我们每个人，不管你怎么吸毒、赌博、打人、谋杀、凶杀，这都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罪恶的因子。但是上帝造我们那个良善，而这个良善去寻求那个良善，良善的根源，那是不能停的。我很喜欢看那个《魔戒之主》那本书。电影我没看过，我不知道那本书里电影里面有没有把这个很多基督教重点表达出来，我有点怀疑。那这个作者是一个很虔诚天主教徒，他也我觉得他表达基督教基本信仰也表达很好，但他就跟那个 Milton 写《失乐园》一样，我们人能够写出最成功的角色，往往都是魔鬼。托尔斯泰写小说的时候，写那坏蛋写得特别好。人家说怎么写这么好？ 他说我有现成的模特儿嘛，就是我自己嘛。像失乐园写上帝就不能写得太好，当然他尽量把荣耀写出来，但是就我们那个堕落的，再写到魔鬼就容易写。魔戒之主里面很多在写到关于耶稣的美好，上帝的美好，这个我今天不谈，我今天只在讲他写一个邪恶写得好像。其实魔戒之主本身，我原来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在写 The Lord of Rings 这个字哈，其实原文也没有魔这个字，就 Lord of Rings 一点没有负面的意思。 Lord 甚至我们基督教称上帝，可是这个 Lord 在他这个小说里，整个 Lord 是在讲那个魔王，那个大恶魔，他控制了这所有的戒指，他制作了这些戒指来控制，来奴役整个的宇宙，这是他的心。那里面戒指里面最重要一个戒指，就是整个魔戒电影里那个戒指。我不知道电影里面讲，可是在小说里面他有的时候会提到这个戒指，后来掉了，包括魔王自己找不到这个戒指。他这个戒指他在造的时候就有个特点，这个戒指会去找他的主人。就我不知道 Tolkien 在写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想到，我想他可能想到，不管有没有想到，我想的是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事。各位，你我或者万事万物，我们都在找我们的主人，我们不可能停止不找我们主人，就是这个上帝。而我们人的罪恶就是我们不断的以为我们找美、找性的快乐，或者找其他的快乐，或者找知识、权力、掌声、名誉、地位，好的、坏的、对的、错的，我们在找这些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些就是我们的主，但这些不是我们的主。就那个魔戒之主那句话 The Ring在找他的主人，所以那个 Ring 最后会回到他主人那里，如果回到那里就是天下会大乱那件事，当然最后就都毁灭了。我们能够去，我们还是有颗心愿意找我们的主，但是我们是罪恶是如此的深重，以至于我们每次都以为这是我的主。各位，我讲这个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共鸣，这不是罪恶，我们人有各样的需要。我在教会里面，我感觉到，我听说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就听说现在他们换一个名字，什么全能神还是什么，就东方闪电现在不是在台湾吗？我听有人讲，这我的消息不太可靠，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人家跟我讲。说东方闪电，我说这个在台湾不会有什么市场的，异端在台湾都不会有什么市场的，因为异教才会有市场，异端都是讲一些基督教的东西，打着基督教旗号，我们这里人不会有什么兴趣，所以我对这影响力不怎么在意。而在中国大陆那农村乡下呢，可能对那些无知的人会很有效，在台湾这环境不太容易。哎，但是我听他们讲，就跟我讲的其实是一个姐妹，而且在教会里工作多年的一个牧者，单身。他说：“哦，他们都在这个邪教，他们在想办法渗入台湾的教会。”然后他说：“听说他们的战略是找单身的女传道。”哦，我一听。厉害，非常厉害。因为我自己，我在神学院教书，学生里面多半都是女生，然后毕业以后多半都是教会里面都很多都是女传道嘛，他们很热心爱主侍奉，但是我几乎也可以确定一件事，对不起，跟每个女人一样，男人也是一样，只要有个异性爱你，马上什么都垮掉了。我听太多这样的事， 我前一阵又碰到一个女律师，在台湾在美国都有律师执照，很聪明很能干。她20年前被一个美国男人骗了，就那男人反正就是骗她到美国去，然后后来就跟她离婚了，跑到别的地方去花天酒地，离开她20几年。这女律师就是上个月见到我的时候，她说我那20年前就离开我，已经跟我离婚了，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丈夫前一阵在找我，在 Facebook 上找我，然后说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某一个国家，我不要讲出来，某个国家，然后他急需要一笔钱。这位律师就汇钱过去了。那我跟那位女牧师讲，他说哎呀，真是怎么这么愚蠢。我就说你也是，我说你只是还没碰到一个男生对你关心，否则什么爱主啊、舍身啊，到哪里去突然忘记。男的女的都是一样，各位，我们有这样的人性，没办法。就是我们人很追求，不管是性，或者性好像低级并不低级，或者是其他所有的吧，这些一切的幸福快乐，主告诉我们只有在主里面，借着义而有。而你要得到这个，你要得到是借着得救。得救就是你自己承认你自己不行。如果你是很热心的在寻求一切，而且用自己的力量在寻求，这就是保罗讲的，他们向神有热心。各位注意这句话，他们不是像魔鬼有热心，他们不是像性欲、像毒品、像赌博有热心，他们是像一个很正确的对象，像神有热心。你像神有热心，仍然不一定能认识神。你要按着真知识，真知识不是你要念什么很多书，真知识就是按着他给你的恩典，到他那里只有这条路，只有凭着信心这条路。你不知道上帝的意，我们已经过去 几次都在讲着，上帝的意是绝对的标准，是最标准。你要在律法上遵行，心理、身体、行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动机，一切都完美。但我们办不到。你不知道神的意有这么大的要求，你以为照着自己去做，你越做你越表示一件事，你不服神的意，你不觉得你还是乞丐，你不觉得你还很烂。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救，都得着义。律法的总结，律法的目标是让我们归向基督的。当律法写出来，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要爱人如己，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的时候，都是叫你去求告耶稣的。因为你没有办法爱神，你没有办法爱人，你没有办法从心里把你的全人爱他，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领受神对我们的爱才可能。所以保罗在这里都在引旧约的话，引摩西的话，引以赛亚的话，第十章第五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好，这话我也简单说一下，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这一点都没有错。圣经的话，不管是摩西讲的或者耶稣讲的，都是真理，每个字都不会废掉，都要成全。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成全，你没有办法行出于律法的义，你行不全，所以我们不是都活着，我们是都必死。那你要有出于信心的义，你要有那个，你要得到所有的幸福快乐的义，不是你要做什么，因为你要做的事，他用一个很特别的话来形容， 如果你要遵循上帝的律法、上帝的道德规矩、上帝的一切规矩，你要遵循这些来讨上帝的喜悦，你的遵循要上天下地，你要做到一切的事情，你要能升到天上去，我们当然能升到天上去，你要能下到地狱里去，而牧连救母不是，你要做的事情只有耶稣能做。他这话意思说，你能把耶稣带下来吗？你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你不能吧。你要在上帝面前称义，你要做到这么伟大的事，其实就是上帝要求的一切。你要做到的事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好，这我在开始的时候好像也讲过，这也是一个我们小的时候看的童话故事了，青鸟。青鸟在那童话故事里就是讲到幸福，那一对兄妹就走遍天下要找到青鸟，因为青鸟就带来幸福，青鸟就是幸福，也就是他们走遍天下要寻到幸福。后来所有一直找不到青鸟，找到一碰到青鸟，记得吗？就死了，一碰到就死。到后来很沮丧的回家，发现家里的那只鸟就是青鸟。那个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作者是根据这里来讲的，就是哦，你的幸福快乐，你的一切的美好不必上天下地。各位，我也必须说，我一点没有侮辱的意思，我有敬佩但是很遗憾的意思。你不必像我们，不是西游记里，而是真人真事那个法显。我真的很难想象有这么伟大的精神，一个和尚，一个人，唐朝的时候走那个沙漠，那何等可怕的沙漠，他要取经，他要到西方取经，不是西游记，西游记把唐僧写得很坏，但真实的人他是非常伟大的，他有坚毅不拔的意志，他要去那里取经，他经过人不能够想象的艰难，过了沙漠居然取到经，带回唐朝，这是真人真事。你得到永远的救恩，你让所有人得到永远的救恩，你不必舍身喂虎，你不必入地狱来救人，这道离你不远，不在印度，也不在一人之家，甚至他没有说就在圣经里，他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因为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就看到上帝已经把这启示给你，我们所讲的只是把这个已经有的启示，你心里已经知道的上帝在清楚地告诉你，这个道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你说我都不知道，是你的确不知道，但你现在知道了，因为这个道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的，就是一人之家，就是圣经，就是所有基督徒所传的，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不管是得救前得救后，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基本的问题都是这样解决，我们基本的幸福都是这样得到，一切的幸福，一切的问题，只是当然在运用上面我们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教会有各种的人，我也碰到各种的人，在全世界各地碰到各种人，不管是有知识没有知识，不管是年龄，不管是各种族类，都是一样，有的问题大的真的，有的很复杂。我碰到有人是得了恐慌症，我也不能说我们都会成功，我们常常失败。我还记得，因为我现在前一阵又碰到他妻子，有个非常成功的实业家，他得了忧郁症，就他在应该是60岁，他是在美国很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他自杀成功死掉。我去看过他以后没有多久。那我们基督徒一样都会失败，但我们即使我们失败，我们知道上帝不会失败，上帝的答案是对的， 上帝答案是真的。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个。家庭的问题、个人的问题、心灵的问题、戒毒的问题、戒赌的问题、有外遇的问题、看色情网络的问题，各样的事，我们教会也有人做大官，也有人做，也有人失业，也有人待业，也有人有年老年幼的问题。哎，我们现在台湾真的很幸福，你知道我们昨天有一个团契，就是年长的团契庆生会，有两个寿星是100岁耶，但他们有问题。那100岁的其中一个寿星，他非常愁苦，你知道他愁苦什么吗？他的18%被降了，他有2-3栋房子，他的儿孙满堂，在全世界很有地，是。就对啊，你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我们再想想，我们的烦恼不也是差不多吗？有的时候也是庸人自扰，不管是庸人自扰，那问题就更大，对不对？因为那不是问题，成为问题了。我们人都有很多问题困难，我也有，各位不要听我刚刚讲，我跟我太太也有问题过，也有要离婚过，以后会不会再这样也不知道，我们都只有在主的手里。哎，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传的这个道离我们不远。其实一方面表示我们知道，另外可能更直接的可以讲，主就在你身边。但是不管主多近或多远，你得信他，你得求告他。好，求告的方式第9节，口里认耶稣为主。你不能没有形式，你不能是所谓纯粹的成于内，你需要有一些表现出来。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口里要承认，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其实这里所讲的就包括所有的信仰，包括耶稣的道成肉身，因为前面讲的从天上把他带下来，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而且当然还有更丰富的，就是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位格、他的一切，显出他是你独一的救主和你的主宰。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到上帝因着这个义给你一切的幸福美好，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脱离一切罪恶的咒诅。啊，这个说起来我刚刚用的比较神学的字眼，一切咒诅，得救也包括其他的。这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就没有问题了，我刚刚一再讲，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很多困难，但我们信了就一定得到拯救。在这个得到拯救里面，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继续有的时候真的就要用这个字撑下去，忍耐是需要的，可以得救。我在教会里真的做牧师啊，没有信心真是全世界最沮丧的人。第一个，传福音很少人信；第二个，讲道很少人听；第三个，听道很少人行。我的讲道录音常常被人家送去，我听得都很高兴哦，受主要很多年后的，特别多给精神病患干嘛？就睡不着觉，听听就睡着了。今天还听到一个见证，就是这弟兄到我们教会来，就是每次听我录音带就会睡觉，然后看到现场听了也打瞌睡，掐自己啊都没有用。
在哪里可以买到您的？
不用了，那不用买了，又有人要睡觉。就我们就现实来讲，不是只有牧师，弟兄姐妹，我感谢主，你们都信主的都喜乐，但我们也承认我们有的时候很烦恼嘛，对不对？可能一天烦恼时间很多的，我们没有说我们比世人好一点点，我们一点都没有说，我们没有比别人善良，我们没有比别人更发达更发等等，但是我们的确是最幸福的，我们有主啊，这就造成一切的不一样。我们得到拯救，就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而虽然我们还在继续做着祷告，每天做着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 我们信，但是我们有凶恶，我们求主救我们。十一节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得到拯救，除了最后是胜过死亡地狱的威胁，我们得到拯救，脱离一切肉体生精神上各样的患难，而有肉体和精神上永远的丰富和幸福，有上帝的爱等等。我们得拯救，也脱离一件我想每个个人民族都了解的，只是我们中国人文化里面特别体会的。人家说中国文化是羞耻的文化，我们特别怕丢脸，我们很爱面子。而从旧约里面就常常提到，从创世纪就看到犯罪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害羞，我们要藏起来，我们觉得见不得人。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体会，我们每个人如果什么丑闻，我们身上丑闻或者什么丑事被揭露出来，我们就都觉得很羞愧。所以因信称义，包括耶稣用他的慈爱，用他的形象遮盖我们的羞愧，涂抹我们的羞愧，藏，把我们的羞愧藏起来，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相对的，当然就是不但没有羞愧，而且有丰富的荣耀。十二节，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如果人的得救不在乎人的行为，如果人的得救不在乎人的肉体，这我们也讲过，基督教就是叫人和人之间和好，除去一切歧视和界限的唯一一个法宝。因为你的丑与不丑，你的白与不白，你的肤色，你的阶级，你的知识，你的过去的一切，你的将来一切，通通不妨碍上帝对你的爱和拯救。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拯救跟人的行为，跟人的肉体没有关系。我们都败坏了，这些都不能在神面前夸口，那么这些东西既不能夸口又不能歧视，那么基督教就是要四海之内皆兄弟，唯一这个办法，我们在上帝那里是和好的，众人同有一位主，他厚待我们，厚待我们所有的人。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好，这就是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基督徒教会叫人这么讨厌的地方了。我们不能不传，你没有听到，你没有听到上帝的道，你不会有信心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讲，我们讲的信心不是一般讲到的自信啊。我们那种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客观的真理上，就是上帝的道。你一定要听到上帝的道才能有信心，一定要听到圣经的话，也就是认识了耶稣才能有信心。所以要有信心，你才能够有了信心，你求告他，有了信心你能够有行为啊。所以信心重要，但信心要建在听道上，听道要建立在传道上，传道要建立在上帝对你的差遣上。上帝对我们的差遣就包括我们平常生活里面，包括听道的时候得到感动。那你可以说这个团契，这个教会跟每个教会一样，都是被他差遣在这个世上要传道的。我们告诉这世上所有的人，你来归向这位主，向他求告。第十四节的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这个谁的脚中佳美呢？乌鸦的脚中并不佳美，乌鸦嘴啊，报好消息的， 这个人总是带来好信息的。我都不知道现在电台是什么样的脚踪，什么样的信息。教会如果在传扬基督，如果在传扬圣经里这位基督，我们所到之处，对了对了，世界上人不欢迎，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带着佳美的脚踪，滴着脂油告诉他们。我们当然在技术上，在心态上，在各方面都需要继续的改良，但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信息，我们所到之处就带来幸福的。这个太多这些故事了哈，包括现在不知道还找得到找不到这个电影，六福客栈啊，就是一个艾维德小妇人，哦，她是一个。那个电影有个很大的误解，就请了一个高头大马的英丽褒曼来演他，他是小妇人 little woman， 他比一般中国人都矮，我不知道五尺几寸，个子又小又瘦，一个人，他是英国的一个女仆，听到了中国的需要，就单单他从坐那个西伯利亚铁路。在那个俄国大革命的那段时间受到多少的危险，他就过来了，冰天雪地，各种的艰难都有，然后到山西的一个什么阳城好像是，哦，那都有太多美好的故事。其实你在台湾这里马街啊什么也都有很多故事，我前两天去三峡那些马街去的地方也是马街被人打的地方，马街在三峡被那个土匪拿一块巨大的石头丢过去，他躲开了，石头掉地上扎成三块，他捡起一块做纪念，现在还在他加拿大多伦多的母校的博物馆里面。我们的脚踪，我们真是不配，但是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所到之处就是佳美的脚踪。当然我们也很诚实的知道第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是没有人信，感谢主，我们继续在传，我们继续不灰心，因为真是主的爱在激励我们。可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他们就是所有的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甚至我们可以说神借着万事万物启示他的美好，在这个世界都显出来，人人都知道。以色列知不知道？有。上帝到最后用的办法就是十九节下半句，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怒，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无知，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要用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来攻击，来抵挡，来灭绝以色列，叫以色列非常生气，他们怎么被伤害成这个样子。这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是这样，但是这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神要叫这些外邦的子民，甚至抵挡上帝的子民，后来认识上帝而蒙福，让以色列产生一种姑且这样说嫉妒吧，就是啊，外邦人也蒙到这么大福气，为什么？哦，就是他们接受了我们拒绝的上帝，那我们也要归向这位上帝。就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够多，不一定是有这种见证，但我们希望神用各样的方式，包括我们基督徒的蒙福，使别人不是嫉妒，而是觉得我不要再把这个救主的恩典践踏了。二十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个他们还有以色列人其实不必太多分了，这里所讲的我也简单的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罪恶让我们不会主动的寻找神，虽然这个神放在我们里面意念是有，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总把这种寻找神的努力和疯狂都放在寻找 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或者爱情的满足，这些不是不好，但这些你不在寻找神底下，你找到就不会是真的神，不会真的幸福。那神的奇妙是，各位基督徒，你我都是哦，我们没有找神，神让我们遇见他；我们没有访问他，神向我们显现了，而且我们不知道拒绝了他多少次。然后往往是神对他的儿女也是天天在呼喊他们，而我们天天都在背逆顶嘴。哎，各位，这真的很真实哎。基督徒十之八九都在对上帝生气，十之八九都觉得上帝对他不够公平。不过好，我们就用这个话来，我们曾经提过，我把它读一下哈，稍微长一点哈，我们今天希望能结束到这里。十一章第一节，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这非常动人。我不去讲这段事情历史，但简单讲，这是一个不断人人恐怕都会问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问这问题，但可能你会问，你问就是神有没有弃绝我。不一定是用这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听过多少基督徒，我想每个人都有，包括我自己，神还爱我不爱我？我离开他这么久了，我也不觉得他爱过我，或者觉得现在又很遥远了。好，这些如果你一时难以体会的话，你就想象吧，假如你们夫妻是到了最冰点了，他有没有弃绝我？我有没有弃绝他？各位，我知道很多做妻子的很担心，尤其有些征兆让你觉得可能老公不忠实，他有没有弃掉我？经济可不可能复苏？从人来看，失去或者逐渐失去的美好，有没有永远的失去？从人来看，一定是的。你的青春一定是去了就不回来了。神有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保罗很强烈，斩钉截铁。我希望你也能自己靠着圣灵常对自己说，而且能够对其他软弱的、害怕的、恐慌的、远离上帝的人说，没有。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神没有。神所预先所知道的，神所计划的这些儿女，神知道是不会失落。他举出，其实历史上不止以利亚，摩西也有，他们都有在神面前控告过神的百姓绝望。你的百姓杀了先知，烧了祭坛，还要来寻我的命。哦，主啊，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神说，我还有留下自己的人，这7000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余数。但这历史我们今天不去谈它了，我只强调那一句话，如今也是这样。你看任何一个悲哀绝望的时代和状况，如今也是这样。一方面表示人心没有变，我们总是还是经历到很多悲哀的事，但另外更重要的是如今神也没有，永远神也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这是我们的盼望和力量。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继续怜悯恩待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你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主，我们感谢你，你没有弃绝我们，你不会弃绝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实在是很怀疑也很害怕。主，求主圣灵 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面，这道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口里，就在我们心里。我们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